啊，我们今天要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这个特会呢，这次的夏令会哈，有我回来陆陆续续听到有一些人个别跟我讲到他们的见证，我听得很感动哈。不过神在我们当中做那么奇妙的工作哈，那有弟兄跟我讲，他说他这一次参加特会，他一直以为圣灵充满就是这样或那样，可是这一次主却不是照他所以为的那样做，主就是从里面让他这样一直的笑出来啊！他说他才明白什么叫在神的面前狂喜。好，那我知道我们的弟兄他是属于一个很内比较内向的啊，那可能神就是特别要他更多的喜乐，所以他说他才明白什么叫在耶和华面前狂喜。好，那不是人家肉体上的一点，看人家笑自己也笑，不是？他说在神面前狂喜。另外一个姊妹告诉我说，啊，这一次参加特会，他说他才明白什么叫做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他本来就是一位已经很爱主的姊妹了，可是他说他好像那个耶稣的显现在他里面那么宝贵，他整个人那样浸在主里面，他说他才明白什么叫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他说这个姊妹他常常每次祷告就是很大声啊，不然啊，我好几次跟他讲了，我说不是每一次都祷告那么大声，比如说是需要那个神的爱那么深厚，也跟你祷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是很柔细的。好，唱诗歌也是，不是每一次都那样的，也不是每次都拍掌的，跟神带着他那个新郎的爱，那么柔细甜美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不可能是拍手的，对不对？你看到你的爱人的时候，你不可能你不可能这样子，你只是想要爱他。好，所以每一次神彰显他的同在是不一样的情形，不是一概的这样。那因为这位姊妹是一个比较很年轻的姊妹，没谈过恋爱，她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做很柔细的爱。好，那她说她这一次明白什么叫我心所追求的是神自己。另外啊，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他在我们洛杉矶的一个弟兄，他是因着他的姊妹渴慕这样追求，所以他跟着来，可是对他很不容易，唱诗也常常没办法看啊，听也听不懂，虽然都是翻译的。那这个弟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好好先生，好，非常好的一个人，几乎好像没脾气一样。好，这边的人呢，他什么也不挑剔，也没脾气，什么都好，所以也就对主不太渴慕，他不会觉得有一个对主的饥渴，常常这个人比较需要神啊，觉得自己很不完全啊，所以意思说我来不是找义人啊，还是找罪人啊。可是另外一个人，他是不可那个容易很渴慕主这样。那他这一次呢，当别人在做见证的时候，他特别的说他要做见证，他说我这一次我那么感谢在聚会里面有那么长的那个安静的时间，他说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实在是非人语所能形容的。那他说主把一个很深的负担要他开始对为别人关怀别人为别人祷告的负担放在他里面，哎呀不容易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洛杉矶教会的跟什么大部分英文都不好，所以可能他很孤单，不过有人会去跟他讲英文嘛，是吧？那所以我都觉得啊，对他很不容易，那么忍耐在我们当中。可是这一次，主给他感动和负担，他去爱这些中国人，好，这些不会跟他讲英文的中国人，而且去为他们代祷。那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很宝贵的见证，我们就在我们的联谊会。大家在联谊会我们可以多多的做见证，神何等奇妙，何等的爱我们，做何等奇妙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7节到21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谢谢。那我们用了两堂的时间，我们前面两堂时间，第一堂有讲到，就是十七节讲到真知道他，神要我们真知道他。那我们第二堂有讲到，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我们这一堂我们要讲到神要我们知道，这里有讲到几个知道，神要我们知道。好，是保罗特别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这个教会已经是很爱主很好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呢，他也得着那么丰富那么丰富，那个他里面所得着的丰富成为他的祷告，他盼望他所带领的信徒也得着那么丰富。好，所以他祷告的第一堂讲到要这些以弗所信徒们要真知道神，真知道神。好，第二个讲到知道他那么伟大的恩典呼召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指望。第三个就讲到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说这个能力啊是浩大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是照着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什么样的大能大力呢？叫耶稣基督埋葬在坟墓里面三天三夜，那对完全死了的一个身体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么大的力量运行在一个死的人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么大的能力呢，要向着那些信的人彰显。这个浩大的人力，弟兄姊妹，你认识这个浩大的人力吗？你信了耶稣，你是真信他吗？如果你信他，你有没有认识到神向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这个浩大的能力，你有没有认识？保罗他这样祷告，他盼望他所带的信徒要真认识真知道神像那个信他的那个信，都是指到现在是不是你过去怎么信，你现在信不信，你现在信他向你显出这个浩大的能力，浩大的能力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浩大的能力。那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信到底怎么叫信？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他说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在那盼望的那件事，可是呢已经有实底，还有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没有看见，可是你里面已经有确据，这个叫信。这你还没有看见，可是你里面已经得到那个确据，这个叫信。正面讲信是这样的信，可是我发现太多基督徒不懂得这样的信。很多基督徒他说，他说，哎呀，我有去信，我有入教啦，哈，也受洗啦，哈。为什么我祷告啊，说求神快点给我一个工作，神就是还不给我啊？为什么我的困难好像主都不赶快解决啊？好，我说哦，因为你是在信教，你不是在信神。我发现在美国有太多的在教会里面有太多的教徒，可是不是信徒，他们只是入教，只是信基督教。好，所以他们会来参加主日崇拜，会遵守一些奉献啊等等的，可是他们并不是信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圣经里面讲的信是什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真的是信徒，你真的信神的话，那你在神还没有解决这个难题之前，你会继续在那信，你不会在那开始埋怨，在那怀疑。那在诗篇一百零六篇，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零六篇十二节，
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
那个 人呢带领他们出埃及，是用很伟大的神迹，这么多次的神迹才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他们从文明之家这样出来了，可是当他们面对红海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害怕了，开始埋怨了。好，那等到呢十一节说，等到水淹没了他们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神对这个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神今日要向你们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就觉得不可能，红海怎么可能分开，想都没有想过，听都没有听过，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就是开始埋怨害怕。可是直到水分开了，而且把仇敌淹没，那时他们才信了神的话。这就是人的信，人总是看见了才信，人总是红海分开了才信。但是我们的神他所讲的信，在圣经里所讲的信不是这样，圣经里所讲的信是你要先信你才能看见。就像耶稣最多嘛，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多玛说，哎呀，除非我探入这个他的肋旁啊，手探入他的指头，我总不信，怎么可能耶稣会从死里复活。那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神所对我们要求的信都是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那才宝贵。好，奥古斯丁说，信心就是相信我们所不见的，但是信心的筹报呢，就是得以看见我们所相信的，这就是你信心的筹报。神要我们信然后才看见，信然后才看见。好，那要我们先相信，你就会看见神的大能。有一位姊妹，她很关心一位刚信主的一位太太。那这个太太的丈夫呢，是一个粗人哈，他常常禁止他的太太参加聚会。有一天呢，这个先生下班了，看见这位姊妹陪着他太太在祷告，就这个先生就非常的生气，就很生气的警告说，你现在赶快给我离开，好，否则我就要把你赶出去，强制把你赶出去。那这位姊妹呢，她继续的在那祷告，因为她已经多次的跟这位太太一起在为这个先生祷告，他里面得着那个确据，所以他继续在那祷告。好，而且呢，所以这个先生就抓住他，要把他推着到楼下去。他们是住在六楼，他把他推到楼下去。那这个姊妹呢，就一直祷告，主啊，求你拯救这个人，主啊，你要拯救他的灵魂。好，那这个丈夫呢，就非常的生气，大声的咒骂，哈，暴跳如雷，哈，啊，他就一路上给他一直推，一直推，把他拉到一楼。但是到一楼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忽然间开口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然后这个姊妹很高兴的就陪着这个先生跪下来，在那里悔改，接受主，仰望这位洗净他的罪的羔羊。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一个暴跳如雷正在对你大吼的人，你会怎么样？你就开始害怕了，对不对？赶快离开了，好像这是应该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定。我想他们已经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祷告不是只是祷告，祷告那个祷告到你里面得着那个确据，那个信心的确据。祷告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恳求跟期盼，要主一定要来做成。如果你祷告的是合乎神的旨意，你应该是祷告到主，你一定要做，一定要拯救这个人，因为神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这就是神的应许。他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的，他有这个信心，主你一定要拯救他。所以这个神先生出现了，他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就要帮你拯救这个人，拯救他的灵魂。 圣灵就这样做工在他身上，光照他，他就悔改。所以如果你祷告却不信，你祷告有什么用？可是我发现有很多人祷告只是念念有词而已，祷告只是觉得遇到这个事就该祷告就祷告，可是他并不是充满了信心在祷告，充满了要主成就来祷告，这很重要。那所以我今天有一个负担，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信。一个真实的信，神要向这样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因为小时候吹口琴吹太多了，所以就下巴很容易掉下来。我们在洛杉矶开始成立教会以后，几个月以后，有一次他下巴掉下来，下巴掉下来呢，那正好他要来聚会的途中掉下来，所以在聚会里面呢，他就大声的赞美，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他就大声的赞美，大声的赞美，忽然间他的下巴好了。好，那第二次又有一次那他曾经经历这样，可是有一次他回台湾去，回去大概两个礼拜吧，在台湾的时候下巴又掉下来，下巴掉下来，人常常就会只知道一个方法，他就也赞美，可是那时候不是在聚会中，但神的同在没那么丰富，所以他就是一直没有好，没有好的呢，到后来就是变成需要去给医生看，要全身麻醉，全身麻醉，然后再怎么给他扭啊扭啊扭这样子没有的。然后后来从台湾回到美国来，他这个地方还痛，痛了很久。好，那第三次，有一次下巴在办公室又掉下来，那因为他在台湾就是去这样嘛，所以他在办公室掉下来的时候就等着要去看医生，等着去看医生呢。他去看医生，结果医生说这个下午两点才在。好，那时候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那因为路过我家，所以他就先来我家。好，先来我家呢，那我就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呢，就神的同在那么丰富，那么丰富，所以每次都觉得神已经医治了，就这一看，这怎么还嘴巴还是没医治哈？这样，结果呢，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直在看表，两点钟快到了，一点多了，他就赶着要去看医生，所以因为他的心赶着要去看医生，结果他去看到那个医生呢，医生说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说叫他再去看另外一个医生要开刀，好，那时候就已经。差不多下午快傍晚的时候，结果他的太太也到我那一边跟他会合，跟他会合的时候，我就叫他们进来。当他离开我家的那时候，一点多离开我家的时候，我的心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神要医治他，我觉得神要医治他，可是是他因为一直在等着要去看医生，在那拦阻他。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心很难过，我就跟主说：“主，难道就这样吗？难道就这样走吗？”那主没有彰显他的荣耀，主没有得着称颂，所以我心很难过。那后来傍晚的时候，我就叫他们进来，那我就听见他在跟他太太讲说：“哎呀，你可能会一辈子有一个歪嘴巴的丈夫。”好，我就说：“你不要讲这样没有信心的话。”我说你今天神应该医治你的，你之所以没得医治是因为你等着要去看医生，对不对？对，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想等着要去看医生，结果你会发现我以色列百姓，我们跟他们都完全一样，他们等不多时就忘了，所以他忘了神曾经医治他。好， 他就觉得这一次已经很严重，因为从早上就一直下巴掉了，到那个时候那个肌肉已经僵硬了，那根那个韧带弄不上去，肌肉僵硬，那个医生说开过半小时没有弄上去就弄不上去了，就是要那样。那结果后来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两条路给你选哈，你好不好你今天来聚会，好，我说你来聚会主耶稣会医治你。那他就说好了，我晚上去聚会，那如果没有好我再去看医生，明天再去看医生。我说不，你要来聚会你就不要想去看医生了，你要来聚会你就是要等着神要医治你，非得医治你不可，你来聚会你就别想再去看医生，那你如果要看医生你现在赶快去，你现在就赶快去，我说两条路给你选，我不勉强他。结果晚上我去聚会的时候，7:30聚会，我6:30到那边的时候，感谢主他已经来了，他决定要依靠主了以后，我们就为他祷告，大概祷告差不多10分钟吧，或者不到10分钟，忽然间他就得到医治了。好，他就得到医治，所以他的眼泪就掉下来。那他的姊妹呢就为他祷告，主啊求你把这个地方固定住，让永远不会再掉下巴。我就没有阿们，因为我知道神不会这样做的，不是我残忍，而是我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因为神爱他，神一定要他学信心的功课，你信心的功课没学好，主不会让你固定住的，只会让你继续再有，直到你学会信心的功课。这是我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对他的儿女就是这样，他一定要他得着真实的生命，他不是只是要医治他而已。那结果这一次我们特会完，我还留在洛杉矶，上个礼拜二8月1号下午，我正想要睡一下的时候就接到电话，他打电话来，我一听声音我就说你下巴掉了是吧，他就说对，因为你怎么知道，因为听声音就知道了，闹哄啊。然后我就说那你怎么样呢，你要不要现在过来啊，他就说好，我想想过去哈，所以他就跟老板请假了，就过来我这边。这次他有比较进步了，他这是第一个会想要来祷告，不是赶快等着要去找医生了，所以有进步。我今天讲这个就要让大家知道那个信心的历程学习，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那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那个能力从我手上出去。那我不是每次为别人祷告都会感觉到那个能力出去，但是每一次如果我有感觉到那个能力从我手上出去，我就知道这个一定会得医治。好，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从几格楼梯那里这样掉下来，圣诞节前夕，她背部痛得不得了，我们要去报佳音，然后我就为她祷告，我就感觉到那个能力出去，她没有当场好，但是隔一两天就好了，隔一两天或两三天就好。那就是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会主让你越来越知道他的那个运行。好，因为医治不是我医治的，是神医治，神要不要这一次医治一个人是他的主权，可是神透过器皿来医治。但是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如果我感觉到有那个能力出去，他一定就是好，有的是当场就好，有的就是隔一天或者隔两三天。那他我每次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能力出去，可是这并不美好，真的美好。我们大概祷告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是没有好。可是那个时间就是接下来又有另外一对夫妻要来找我。好，那他也说没关系，我就回去好了。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主有能力出来了，所以主已经医治，那就是表示主已经医治。好， 那他说有，因为他每次那个掉下来很痛的，尤其一久了整个都僵硬很痛的。那还有呢，每次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揣摩，因为他已经好几次掉下来，他知道这里有一根韧带，就是要等那个韧带滑到前面来了，然后把它弄上去。可是这个韧带现在已经在很后面了，好，那越久肌肉越僵硬，韧带就深深的在后面，就弄不来。那所以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常常就是嘴巴又在动啊动啊，又一直在揣摩的弄这样子，一直在弄他，就每次弄都很痛的。可是呢，他说每次我一为他按手的时候，他那个痛就得到医治。好，然后呢，人家没为他按手的时候，他又开始在弄。好，然后我不知道他那么痛，这是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每次我为他按手，他那个痛就得到医治，可是嘴巴就是没有上去，没有好。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主已经医治了，你就是回去等候主，亲近主，继续亲近主。那我很怕他晚上又跑去看医生了哈，所以我到一切都忙完了哈，到晚上啊，大概差不多，因为很多事情有一些电话要联络，到了差不多十点了哈，九点多，我又打电话给他，不在家啊，我就很担心他会不会又去看医生。我不是不让人家去看医生，而是当一个人我知道主已经医治了，他去看医生，结果人没有得到荣耀和称颂，而且他没有得到神要给他的生命的祝福，是吧？他没有得到神要给他生命的祝福，担心的是这个。那结果隔天早上参加晨祷会，我去晨祷会的时候，感谢主，他来的。主医治了他。那我说，我昨天打电话给你，你怎么不在家？他说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弟兄是台湾来的，来这边去，他是一个医生，外科医生，来我们那里三个月，去 USC 读，去实习。那这个医生是外科医生，所以知道怎么帮人家这个弄这个。所以呢，他晚上去找这个弟兄。这两个弟兄呢，就一直帮他弄，一直帮他弄，弄得他这边两边都破皮，而且这个整个骨头痛得不得了。那，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总要嘴巴张开，然后怎么样，那个才能够上去的，嘴巴不张开是不可能上去的。结果弄，他们弄了也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还两个小时，弄得两个弟兄都非常精疲力尽，可是就是没弄好。外科医生他没弄好，他就说没有办法，已经太硬了，你明天去给医生看，到全身麻醉好再弄，这样或者要开刀。那他就回去呢，结果他睡觉，他隔天早上就快要醒来的时候，突然间听见这里有一个声音，他手一摸就发现那个韧带浮上来，手一按啊，按上去就好了。而且他不是手一按，我说错，他说就是他突然间听见一个声音，然后他嘴巴一咬，那个韧带就上去了。所以他很惊讶的，就是说居然嘴巴没有开一直会上去的。他总是一直，虽然他经过主的医治过，但是人的理智、人的理性、人的知识多么拦阻圣灵的工作。那他总是觉得这个嘴巴没有开，那个是不可能上去的。可是主就做给他看，他嘴巴根本没开，就是睡觉的时候后来他嘴巴一合，那个就上去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这些苦都白苦，你这些痛都是白痛的。后来他就跟主认罪，我并没有因为他得医治哇好高兴啊，没有，我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没有看见，你已经有确据。所以刚刚早上他跟他得医治，我并没有哇 我居然认识你，我一点都没有，我就不是来认识一次了，主动等着再让他是不是可以一直学会那个信心的安息，信心的安息的功课。那他不去学那个信心安息功课，就只好再去找这个人，看哪里可投靠的，赶快再去投靠。神说你们总是要投靠血肉之辈，他们不过徒有徒有血肉的膀臂而已。那人总是在人可以靠人的时候，人都不找神。可是当你人告诉你说这个没办法医治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已经没有信心来找神，因为你平常没有一直在把钱存进去，信心的钱存进去，所以你的 account 里没有钱。你看人家为什么遇到一个这么大的难处，可以有信心开出这样这么大张的支票来？因为他知道他 account 里有钱，他一直平常就已经一直在相信神，一直在信靠神。弟兄姊妹，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荣耀，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丧胆，我早已神经衰弱。一个牧师，你常常突然间这个人就有这么大的问题来到你面前，就是突然间会发生很大的事，突然间这个人有这么大的病就来找你，这个人有那么严重的病就来找你。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神经衰弱，对不对？我早就紧张的神经衰弱了。我如果都要等到事情的结果是发生了，已经医治了，然后我才信，那我真的早就神经衰弱了。我实在感谢主，这些年来主一直那么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在信心里面来信靠他，知道他是多么可靠的一位神。有太多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主已经医治，我就安心了，我就不需要整夜在那睡不着。弟兄姊妹，人要求的我们是这种信心，不是见了而相信，乃是信，信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信，因为他信，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像摩西，他因为信，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亚伯拉罕因着信，虽然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虽然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但是他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这叫信。在没有看见的时候，在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神说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他的后裔要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他就满心的感谢相信神，这叫信。所以我跟我们的弟兄讲，我说这一次你还是没有学好功课，神要你安息，在还没有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如果好好安息在那亲近主，可能不需要到明隔天早上，就在你亲近主的时候，你全身放松的时候，忽然就上去。而且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下午他一直没有上去，因为他还在用力，他一直还在试着用人的方法。就是我在为他祷告，我在为他按手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说是不是要什么动作才会上去，难道这样按手就自然就会勾上去了吗？可是后来主让我知道，是就是你这样按手，主有办法让他上去，只有办法让他上去。兄弟们，你知道吗？神向那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这方面越有尝试越有知识的，你就越不容易有简单的事。我想亚伯拉罕如果是个妇产科医生，他一定很难相信神的话。感谢主，还好他不是妇产科医生。可是神也得到很多医生护士是对神有真实的信的，因为他跟当他在执行这个他的职业的时候，他发现他所能够医治的病实在是太少太少，是吧？我们在台湾有很多我们的弟兄都是医生， 他说忽然间接到一个电话，叫他去一个眼睛的开刀。那个眼睛他完全没有开过这种刀，他只能拼命的祷告主，求主带领我的手帮助我。哎，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你很有信心把你的生命交托给医生，可是你却没有信心把你的生命交给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神。你的神太小，太不真，所以这个叫亏缺了神的荣耀。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细谷，我知道我们当中许多都是佼佼者，硕士博士，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组织头脑，懂很多的常识，但是你真知道他吗？你真知道神吗？你真知道那个运行的大能大力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大力，你知道吗？神要我们来认识他。很多时候重要的是那个过程，不是结果。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就说他的耳朵长了一个东西，非常的痛，非常的痛。那就是说他就仰望主，主跟他说你吃了圣餐就会好。那时候他是一月就很痛，所以他二月拨顶的时候领圣餐，很充满了期盼来领圣餐，就吃完圣餐以后还是没有好，所以他在等着三月要赶快买机票要回台湾去，那在这里没有保险，也回台湾去找医生看。然后呢，结果三月初呢，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他那一次吃完圣餐以后回台湾，他再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都好了，都好，没有问题。然后他就做见证，哇，感谢主！很多人也觉得哇，感谢主，主医治他，真的吃了圣餐就好了。可是我听了一点都不感动，我听了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我就发现太多基督徒是这样的见证，这样的认识神。人给你话了，说你吃了圣餐就会好，那你应该是你第一次吃圣餐没有好，你要继续的相信，等着第二次吃圣餐，第二次吃圣餐还没好，你应该继续的，如我相信这一次会好，继续的信，那才叫信啊。他们人给你话是做什么的？人给你话，然后你一吃了没有好，你就赶快自己想办法，那神的话算什么？我刚刚讲我们那个叫下巴弟兄，那天我们祷告完时间到了，因为就是说我有下一对夫妻要来找我的时候，我说你先回去，他说好，他说我说你现在觉得怎么，他说我里面很平安，很平安，那我都想挺好啊，很平安的。然后回去了，我就叫他先进去，就是你看要去找别人，所以我隔天礼拜三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是说里面很平安吗？很平安，你为什么还去找人？很平安，你应该继续的去吸取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去信靠他。他把那个平安做什么？我真的发现很多人会讲一些属灵的名词，或者说，其实我就觉得，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人在教导我们，好像在教导那个骡子一样，很愚昧的骡子，不懂，很愚昧。神给你平安，就是给你。确据嘛，就是说他已经在掌管了，很平安，可是现象一直没有好，就赶快再去找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搞得这样。所以你平安是做什么的？神给你话是做什么的？为了让你继续的信靠他，直到他彰显他的荣耀。你看亚伯拉罕就是最后一个关头，他只是想说。这个不可能啊，就是太太已经相信了二十几年了嘛，二十几年还是没有孩子啊，那所以就想说，可能神的意思就是要我娶另外一个人这样来生，结果呢，一娶了夏甲，结果呢，祸患无穷，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生活搞得那么忙乱，他的一生那么弯弯曲曲。都是因为他自己搞出来的， 我都不愿意早早的学习信靠神的功课。对，因为这件事发生了，又开始慌乱了。第二个就是，总是要找先知，问先知，请问我主怎么跟我说什么？那这样的人，即使先知告诉你说，主说主会医治你的，主说他会给你工作的，可是一个礼拜还是没工作，还是没好，就开始紧张了，那去找另外一个先知吧。就这样，我觉得很可怜。为什么在神的国里充满了这么多这种百姓？其实也不稀奇哦，跟以色列百姓一样。那我巴不得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早早学会这种信心的功课。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呢，她的妈妈得了肾脏病，那个肾脏病呢，医生就是说一个已经完全都坏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肾5%的功能，然后后来他的妈妈后来就完全昏迷了。那我们这个姊妹在学校当老师，那就接到那个医院打来的电话，就说你妈妈已经昏迷了，好，而且都不省人事了，就说你们家里要准备后事，要准备后事。那我们这个姊妹心里很难过，又很爱妈妈，她很难过，所以她就躲到厕所去，就在那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她得胜自己那个深深的被那个难过抓住的心，所以她就在那一直赞美，一直赞美，然后就说：主，我感谢你，我为我的母亲感谢你，我相信你，好，我赞美你，主，我不要笑，我不要那个哭给仇敌看，主，我要笑给你看，我要笑给仇敌看，好，主，我相信你。所以我妈妈现在这样还没有受洗，还没有那个，可是主没有办法，你要拯救她，她就在那一直赞美神，说笑给仇敌看，笑给主看。然后后来呢，她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同工，我们台北的同工就去，他说去为他妈妈施洗，然后他妈妈已经昏迷了，所以就用碱水里，就奉主耶稣的名把那个为他施洗，那个水才一洒下去的时候，圣灵就这样浇灌下来，他妈妈就醒过来了，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他们就给他吃了，他妈就活过来了。在那个马街医院是他们记载的一个神迹，是神迹。那我们的姊妹呢，她就常常做见证，感谢主怎么医治我的妈妈，感谢主怎么样医治我妈妈，她就做见证，她常常做见证。有一天呢，她回到家里，她在亲近主的时候，主就跟她讲说，你一直在做你妈妈得医治的见证，但是其实这不是一个最大的神迹，而是最大的神迹真实的得胜是你在厕所里面那样子的赞美我，那样子的尊荣我，所以他说这才是一个最大的神迹，而且是因为这个得胜才有你妈妈的得医治。是这样子吗？我们常常要等到事情结果是合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才要赞美，我们才信，但是神要的是你先信，先在那称颂他，尊荣他，用信心来尊荣他，神才会坐在那个事情上面。从我们学会这样的功课，学会这样的功课，你这样学会这个功课，你一生就可以行走在王的大道上。重要的不是那个过程，重要的不是那个结果，是不是得医治了，重要的是你过程，在过程里面你一直没有让黑暗进来，你没有在那叫啊跳啊埋怨啊不信，你在那感谢相信主尊荣他，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样的信心应该带到我们生活每一天面对的每一件事情上，包括一个小孩子他都可以这样学习的。我们洛杉矶，我们一个陆卫良陆弟兄，他的孩子，他说他的孩子呢，每一次生病，一跟爸爸讲，爸爸都是问他说， 那该怎么办？他说他那个大儿子啊，就说爸爸我肚子痛，肚子好痛。那他就说肚子痛该怎么办？哦，这个孩子就会说，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你要医治我，主感谢你，赞美你。好，他就这样祷告，祷告了几分钟以后，那个孩子头就冒汗，然后就去上厕所，就都好了。啊，这个孩子每一次都是这样经历。所以后来他的弟弟呢，这个长牙齿发烧，好，长牙齿发烧，那这个哥哥呢就会去为他弟弟祷告，按手祷告，结果弟弟也好了。发烧他为他祷告，这个只一两分钟，这个烧就退了。你要在家里让你的孩子常常去经历这位神，而不要一生病就赶快赶快找医生，你的孩子从你身上都看不见神嘛。所以他的神只是主日学的神，主日学教室里的神，不是他生活中的神。我们应该在生活里面那样子常常让孩子们去经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那这个叫信靠，连一个小孩子都可以这样子的信靠神。信心是在征战里面成长的，所以当敌人困苦临到你的时候，你在乎的是要信靠神，讨他的喜悦，让他得到荣耀，还是在乎的是快点解决这件事情，快点这个病得到医治，快点离开这一个人的瑕疵，丈夫的瑕疵，老板的瑕疵都有。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里很危急很急，你也很苦，你在乎的是快点快点把这些苦难解决掉，得到解决，还是你在乎的是真的一直的信靠神，主我要保持平安，我要称颂你，在月黑的黑暗黑夜里面，我歌要唱得越大声，我要尊荣你，我要信靠你，我要讨你的喜悦。那一个人除非是常常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的信心才会一直增长。信心就是在征战里面成长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在很多的这种困苦急难里面，你在那征战着使自己平安下来，使自己喜乐起来，使自己没有黑暗，你就不会信心一直在成长，你也不会去经历这个神向那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何等浩大。那最后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位姊妹，她的丈夫呢脾气很暴躁，而且吸毒。那这个姊妹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丈夫就反对她去教会，所以要骂她，要打她这样。那可是主就是跟这个姊妹讲说，她是你的丈夫，你要顺服她。那这个姊妹她很苦，就到一个地步，她就跟主说，主啊，我的丈夫是这样的一个人，脾气又暴躁又吸毒，我怎么能够信服他呢？我怎么能够顺服他呢？主说你还是要顺服他。好，所以她就在那儿好服下来，顺服她的丈夫，也为她丈夫祷告。隔了，我不知道是隔了大概一两年，她丈夫不再吸毒了，脾气改变了，允许她去教会，而且还愿意帮教会做事。所以如果你要经历那个神向那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你要经历这个浩大的能力，很重要是你要信服神，信服神的话。那你觉得不容易的时候，你服下来，服顺服神的话，去接受神的话去做，去对信是指信靠。那我这一发生，第一个反应就先信靠神，先求告神。 而且在信心里求告，不是边求告然后边看有没有没有好啊，没有好，没有好，好，那我自己用我的方法信靠他，对，去信服他，在你生活里面一切的大小事上，你愿服顺服他的话，顺服他的指教，那这样子你就必经历神的大能。那我今天有一个负担呢，就是想到说，我们实在需要有那个安息的信心，就是因着信而带来很深的安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你日积月累成长的，在每一次遇到什么事什么事，你就这样在信靠神，信靠神，依靠他，顺服他，越来越来那个信心会这样增长。这个安息的信心也是从我们对神的真知道真认识而来的，所以这三节圣经是连着，我们需要求神把那个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你知道他以后，你真知道他的全能、他的伟大、他的凡事都能，而且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指望，就是要把我们改变向他，他继承他一切的产业，他一切的全能丰盛都在我们的身上，都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产业，使我们可以知道他向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弟兄姊妹，如果你开始学会这个信靠神，在一切事上信靠神，你发现你实在是最富有的人，无论你经济上的需要、你身体上的需要、你婚姻上的需要，如果你学会了这个信靠他，在信他的里面，你得到里面那么深的安息，接着常常花时间亲近他，亲近他，跟他连在一起，他的同在他会叫你有说不出的信心。可是更宝贵的一个真实的信心，是在你没有感觉的里面，你真实的接受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这样的信心是一种赤裸裸的信心，在神的眼中何等宝贵。那如果我们学会这样的，对，得到这样的信心，你这一生你不会一下子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要事情还没有成就你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永远没有信心，永远都要去问问别人，永远都要请别人来为你代祷。我很感谢主，我从开始到喜安堂追求跟荣教师在一起那么多年里面，我从来没有去依赖荣教师，我也从来没有生病需要去请荣教师为我祷告，因为荣教师是为我们指出那一条路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来到这个活泉的里面取用这个活水，他把这个取用活水的路指给我们，所以我自己知道怎么取用。所以荣教师被主接去了，我并不会觉得哇那我完了，我没有依靠了，我不会，我已经懂得依靠这位神，这位复活的基督，你也是一样，这位复活基督就在你的里面，这个活泉你可以畅饮，这个活泉你可以欢然取水。可是好不好，当事情没有那么快的成就的时候，你要继续的欢然取水，你要继续的安息的信靠，你才会经历这个浩大的能力，你才会经历这个浩大的能力。以前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是一个小姊妹，她这个感冒了，然后就请我们为她祷告了。好，我们为她祷告了以后，然后她就说，然后后来隔一两天，她就跟我们讲说，江姐，我很相信神会医治我，可是为什么神还没有医治我？我说，那你很相信，你就不要问。你很相信，就继续信。你会这样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医治我？就表示你没有真实的信。真的，信心会给人带来一个安息。就这样，是。我身上有过疾病，在我的身上一年半。慢性荨麻疹一年半，全身痒， 全身一包一包的，一年半，可是我一直信，我没有怀疑。一年半以后是完全一致。哦，三姐在这，她可以做见证，她看过我那种情形，好可怕。可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要医治你太容易，但是神要得到一个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多么不容易啊！是神允许一些艰难、一些困苦来临到我们身上，一些急难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越来越学会安息的功课，安息信靠的功课。那这个，这是一个福音的目的，要把我们带入至高者的安息，真实的信靠他，那一切的释放。你如果得到了这个，你说比金子要更宝贵。我们可以在地上，你的收入没有很高，但是你只要在信上富足，那你一生够用，都富足的，极大的富足。我讲到信上富足，忽然又想到我今天忘了介绍董牧师，董牧师还有董师母哈，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董牧师、董师母也是我们的这里的牧师哈、师母，他们也是过信心的生活。我刚刚讲到信上富足，忽然又想到啊，他们也是过信心生活。那弟兄姊妹可以在生活上纪念他们，你有感动可以为他们生活上奉献啊。我们这同工都是过信心的生活的哈、那所以今天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负担，盼望我们早早的学会这个真实信靠神的功课。好，重点呢是那个过程，你一直在喜乐，一直在相信，一直在赞美，一直在保持平安，而不是那个结果。但是一个有这样过程的人，他必然有这样结果。但是有时候不那么快的得着你所要的结果，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信心经过熬炼，好，就比那个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一起来唱有一首诗歌，我教大家唱哈，因为我们那个这个地方没有宣道师，叫做信心是我的神，信心是我的神，啊，亲爱的大的神，信心可深。